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及东方人一起过了约旦河，在耶斯列的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起号角，号召亚比以谢族的人跟从他。他派人远走遍马拿西、亚舍、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各支派，召集军队，得到了人们的响应。基甸对上帝说：若如你所言，你要用我去拯救以色列人，求你给个凭据。我把一团羊毛放在麦场上，若明天早晨只是羊毛上有露水，地面却是干的，我就知道如你所言，你要用我去拯救以色列人。果然如此，基甸一早醒来，从羊毛中挤出满满一碗露水。基甸又对上帝说：求你不要发怒，容许我再试一次，这次让羊毛是干的，地面有露水。那天晚上，耶和华就照他所求，使地面布满露水，唯独羊毛是干的。耶鲁巴利，也就是基甸，清早起来，率领众人在哈律泉旁扎营。米甸人的军营在他们北边，靠近摩利山的谷中。耶和华对基甸说：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你要向他们宣布，胆小害怕的人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家。结果22000人离去，只剩下10000人。但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太多，你带他们到下面泉水边，我会在那里为你挑选人员。于是基甸把他们带到泉水边，耶和华对他说：把像狗一样用舌头舔水喝的和跪着喝的分开。那时有300人捧水舔着喝，其余的都跪着喝。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300舔水喝的人拯救你们，我要把米甸人交在你手中，让其余的都回家吧。于是基甸留下这300人，把其余人的食物和号角收集起来，让他们回家。米甸人的军营就在他们下面的山谷里。当天晚上，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去攻打敌营吧，我已把敌人交在你手中了。如果你害怕，可以和你的仆人普拉一起下到敌营，听听他们说什么，你就有胆量攻打敌营了。于是基甸就带着仆人普拉下到敌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及东方人像蝗虫一样布满山谷，他们的骆驼如同海边的沙一样，不计其数。基甸到了那里，听见一个人对同伴说：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进我们的营中，把一个帐篷撞翻在地。他的同伴说：那不是别的，正是以色列人约阿士的儿子基甸的刀。上帝把米甸人和整个军营都交在他手中了。基甸听了这梦和梦的解释，就俯伏敬拜上帝。他回到以色列人的营中，大声喊道：起来吧，耶和华已经把米甸军营交在你们手中了。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士师记，今天只是让托尼张弟兄来读一小段的这个经文，我们会从这个6到8章一起来认识这个士师。 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一位士师，他的名字叫基甸。刚才我们在儿童短讲里面已经有大概一个就是印象了，对不对？那个吹羊角的那个基甸哈。那在士师记里面这个讲到的系列呢，大家都已经看到或者已经明白了哈，一直在发生的这个循环。那今天这个经文段落同样也出现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比如说一开始呢，我们从六章的第一节就看到哈，以色列人民他们做了就是在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得罪了上帝。像在第六章到底做了什么罪恶的事情呢？在第六章的第十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哈。所以你注意到说他们没有来敬拜这位耶和华上帝，反而去敬拜他们的这些外族人的这些神明，对上帝的这个旨意充耳不闻哈。所以这就是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做了在上帝眼里罪恶的事情，去拜其他的这个神明。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罪恶的事情呢，上帝的公义他的烈怒就降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了，所以他惩罚了这些以色列民。你看到在第六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就把他们把以色列民交在这个米甸人手中，受这个米甸人他们的统治七年。那米甸人是怎么样统治这个以色列民的呢？在第六章的第二到第五节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些就是帮助哈，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到底受这个米甸人的统治如何在他们的统治下。你注意到说在第六章的二到五节里面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地呢就被米甸人入侵了，而且他们人数很多很多哈。他们来到之后呢，就摧毁他们的这个庄稼。然后就连这个牲畜，连羊牛跟驴一只都不留下哈。所以在侵略者的这个统治下呢，以色列民他们就经历了极其贫乏。在第六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哈，因米甸人的入侵极其贫乏，因此呢就呼求这个耶和华。那饱受迫害的这些以色列民这时就向上帝呼求，但那位富有怜悯跟恩典慈爱的这位耶和华上帝呢，他就兴起了这位士师来搭救这个以色列民。所以我们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这位士师哈，这位叫基甸的这位士师。所以接下来经文呢就帮助我们认识这位士师，以及他如何带来拯救，如何拯救这些以色列民。所以我说过他是基甸哈。那倘若在这之前你已经有机会阅读这个六到八章里面的这个经文哈，或者我们应该可能熟悉这个旧约书的话，这是其中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哈。我们都会同意说这个基甸这位祭师这位士师这位基甸哈，他其实对上帝的信心不是很坚定啊。这个基甸呢，他常常会有软弱的时候，而且在整个士师记里面，从第六到第七章哈，你好好的去阅读去思想的话，这个基甸他屡次向上帝求这个凭据。为什么要这个凭据呢？来确定两件事情，就是确定说他就是上帝所兴起的来搭救以色列民的这位士师，他就是那一位哈，这第一点。另外呢，就是他也要有上帝就是显这个凭据，证明说他会与他同在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你注意到说六到七章里面的这个内容哈，这个他的软弱然后求这个上帝给的凭据，都是来证明这两件事情哈。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哈，对这个信心软弱的人，上帝是如此的怜悯他，如此的就是富有恩典，还有长久忍耐呀，你可以这样子说哈。因为上帝不只是应允了这个基甸屡次赐下这个凭据，上帝也一直的与这个基甸同在哈。而经历了上帝的信实、他的怜悯跟恩典之后呢，在基甸的身上，我们也开始看到了一些转变了。也就是待会我们会一起来看看这个士师记的第八章哈，我们会看看就是在基甸身上上帝的怜悯所带来的这个转变哈。那接下来呢通过这个经文呢，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基甸他软弱的这个信心，以及上帝他如何来坚定他的信心哈。所以一开始呢，上帝就很明确的要这个基甸去搭救以色列民，而且还保证说他会与这个基甸同在来一起完成这个事情哈。所以我列出了这几节，12、14跟16这几节哈，帮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他去做这件事情哈。所以比如说在第十二节里面呢，他就上帝就对基甸说了，英勇的战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十四节呢，你尽自己的力量哈，去从这个米甸人手中来拯救以色列民吧，我现在派你去。所以看到吗，基甸是带着上帝与他同在哈，他是带着上帝的权柄去做这件事情的哈。然后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呢，耶和华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必如击打一个人一样哈，击打米甸人。那这个很有趣，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的儿童短讲里面注意到说，这个米甸人挺多的，对不对？密密麻麻的哈，像那种蝗虫一样，对不对？那待会儿我们也看到说，连他们的骆驼也像海的沙粒一样那么多哈。但耶和华在这里说什么呢？因为他的同在，基甸必能够如击打一个人来击打所有的米甸人啊。但呢，基甸他软弱的信心，他不以为然，对不对？而且除了就是推三阻四哈，之外呢，米甸还向上帝来求这个凭据。比如说在十五跟十七节里面哈，他说，主啊，我出生于哪里呢？我出生于这个马拿西支派其中一个支派哈，最贫穷的这个家族，而且在家里头我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位哈，我怎能够拯救这个以色列民呢？不要来找我哈，找别人。那基甸说什么呢？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的话，求你给我一个凭据，使我知道哈，与我说话的真是你这位耶和华哈，请你在这里等一等，让我回去拿这个礼物来献给你，就是为了燔祭哈，献这个燔祭。耶和华就说，我必等你回来哈。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上帝确实应允了这个基甸的这个要求，所以在第六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情形哈。在那里，基甸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预备了这些所谓的燔祭哈。然后过后呢，在二十节，他就把这个肉跟无酵饼放在这个磐石上哈，当然就是上帝所指引他这样子去做哈，而且把汤倒在上面，他就一一的照做了。那耶和华天使呢，就伸出手中的这个杖，碰了一下这个饼跟肉哈，这个火就从磐石中喷出来了。而且烧尽了这些他所献的这些祭物哈，耶和华的天使也不见了。所以就这样哈，这个基甸就知道说，的确是上帝的天使向他显明，而且的确这上帝的天使来了，而是告诉他上帝他自己的旨意哈。但有了这个凭据哈，并不表示说基甸就立马勇敢起来，而且壮胆起来去遵从上帝的旨意了，没有哈。我们看到说基甸仍然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让他去做第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基甸是胆怯的去做这件事情哈。做什么事情呢？你注意到说这个第六章接下来哈，上帝要基甸呢将这个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哈，用来就是供奉外族神明的这个祭坛给毁了。不只是父亲的这个祭坛给毁了，另外呢，上帝要基甸呢为自己为他为耶和华上帝呢来筑一座祭坛。但你们注意到说他选择在什么时候做呢？在二十七节哈，他不敢在白天动手，对不对？为什么呢？他害怕他在夜间行动哈，害怕自己的家人，害怕自己的父亲，更害怕就是城中的这些人会找他麻烦哈。那接下来呢，当这个城里头的人知道说这事情是基甸干的哈，而且要找这个基甸来查办他的时候呢，勇敢站出来面对这些充满怒气的这些所谓的会众哈，不是基甸啊，反倒是他的父亲啊，你们注意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六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哈，尤其在三十一节，就是约阿斯这个基甸的爸爸哈，他对那个气势汹汹的人群说什么呢？你们这样做是要为巴利辩护吗？是要救他吗？谁为巴利辩护，今天早晨就处死谁。有人来拆毁这个巴利的祭坛，如果他是上帝的话，他是神明的话，那就让他自己来辩护吧。看到吗？这个父亲很勇敢哦，这样子的去对那些气势汹汹的人哈，这样子来回答他们。那当然从这时候开始呢，我们知道说基甸就有了新的名字了，对不对？像三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哈，他们就称这个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就是说让巴利为自己来辩护啊，因为是基甸拆毁了巴利的这个祭坛。上帝答应与这个基甸同在，他确实是这样子做了哈。所以你注意到说，来到三十四节的时候呢，这个耶和华的他的灵哈就降在这个基甸身上了， 而且一旦有这个圣灵哈，这个上帝的这个灵降在他身上之后呢，他一旦吹起这个号角，所以不是吹那个号角来召集人哈，是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你注意到说他就能够去号召亚比以谢族的这些人来跟从他去面对这个米甸人了。那我们在读这个尤其旧约的时候，往往就是一旦看到就是上帝与这个人或者在这里呢与这个士师基甸同在的时候呢，他们就立马能够有去成就上帝旨意的那个能力了。所以一般是这样子啊，就像在这里基甸有了上帝的灵，便能够成功的号召召集了许多的这些以色列民和他一块去讨伐他们的仇敌。但是呢，在基甸的身上呢，仍然看到他信心的软弱又再次看到了6章36到40节，可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因为在那里呢，基甸要上帝给他一个凭据，但是你注意到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不只是一个凭据，是两个凭据怎么那个凭据呢？第一个凭据就是叫他要上帝做什么呢？他把这个一团这个羊毛放在麦场上他第一个凭据要上帝做什么呢？他说你让这个羊毛上有露水，但是这个地面是要干的。那果然成就了38节，基甸一早起来的时候呢，从羊毛中就挤出了满满一碗的这个露水，上帝给了凭据了。那基甸又对上帝说什么呢？39节求你不要发怒容许我再试一次好不好？一个不够这一次呢，他要这个羊毛是干的，而且麦地是有露水。那果然在40节，耶和华就照基甸所要求的，使这个地这个面布满这个水露水唯独这个羊毛是干的。所以两次这个凭据，对不对？那在这里我刚才说过，就是信心软弱的基甸我们同时也看到上帝的怜悯，他的长久忍耐怜悯长久忍耐的这位上帝呢，他应允了基甸，赐下了这两个凭据。那弟兄姐妹，我在想说这段经文很有趣，为什么呢？也许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就是弟兄姐妹信徒他们会引用这段经文来做什么呢？他们要效法这个基甸，对不对？来帮助他们做出可能生命里头最重要的一些决定当然可能不是用那个羊毛放在那个麦田，不是这个意思了不过就是要上帝给他一些凭据。这样子你认为这样子做是正确，或者这样子会做会是取悦上帝的吗？我在这里要挑战你想一想基甸他已经知道上帝的呼召了对不对？基甸他已经知道上帝会与他同在去完成那个拯救的工作，他已经知道了。但由于他信心的软弱，基甸才如此的去求上帝来彰显这个神迹给他这个凭据。那多时候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知道上帝他的旨意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上帝的话语里头清楚的记载了，他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哪些事情当去做，当去遵从因为取悦上帝，而哪些事情是我们当远离不去做，因为不取悦上帝这些我们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就像基甸一样我们可能会上帝给一个凭据吧或者就是我们会到处去不同的这个聚会去咨询不同的牧师，为什么呢？希望说当中有一些能够给我们想听到的一些答案，符合我们心中的这个意愿当然我们可以向上帝求这个凭据了，帮助我们来做出人生的这个决定富有怜悯富有权柄的这位上帝他也能够应允我们，就像他应允这个基甸一样但是他也不一定会如此应允我们。关键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关键是要学习顺服的功课，顺服上帝，顺服他在话语当中已经显明的他的旨意，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倘若我们信心软弱的话，那可以求上帝来坚定这个信心赐下这个受教愿意来倚靠上帝的心。记得我们在基甸身上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上帝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也正是如此，上帝能够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呢，帮助我们更来经历他，能够来学习顺服跟倚靠上帝的这个功课而且在跟随主的日子里面呢，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茁壮好，继续回到这个基甸身上我们看到说有了这个凭据呢，基甸应该是勇敢的上战场讨伐这个米甸人，对不对？但还不能够去为什么呢？ 因为基甸仍然需要继续来学习，就是倚靠上帝的这个功课哈。那与此同时呢，上帝也让这个基甸明白哈，他是不会与任何一个人，也不会以任何一件事情来分享他自己的荣耀的哈。也就是这个缘故呢，上帝对基甸说了，就是在七章里面的这个第二节哈，他要基甸做什么呢？他说：“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够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为什么呢？免得以色列人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哈，靠你们强大的这个军事哈，来救你们自己的。那在这里呢，上帝要基甸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哈，就是说基甸的信心到底是建立在哪里身上哈？是建立在上帝身上吗？还是建立在他强大的军队身上的？上帝要基甸就是将他所召集来就是迎战的这个以色列民的人数哈，从一开始的我刚才跟就是万叶数一下哈，大概是32000人哈，总共人数32000人。那你们知道说上帝要他把这个呼召来的这个32000人减少到多少人呢？300个人哈，你数一数好不好？你数一数哈，剩下的就是1%呀，300个人哈，就是32000。1%剩下来哈，300个，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不可思议的哈，好不好？我从来还没有听到哈，就是哪一些就是统帅大军的这个将领哈，在一天之前哈，就是面对仇敌之前，一天之前哈，减少作战人数啊。你想想啊，这样做肯定会动摇军心的，对不对哈？而这个战呢，还能不能够打下去呢？这个战打下去还能不能够赢呢？要获胜，不就是越多军队越好吗？肯定是这样子，对不对？但上帝如此做，是要基甸将信心，他的信心虽然软弱哈，向他的信心建立在上帝身上，建立在上帝身上啊，不是把信心寄托在能力强大的军队身上，而是来依靠上帝的大能力得胜哈，最终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同样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学习这个功课好不好？把信心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哈。因此呢，当我们就是遇到试炼，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呢，信心受到动摇或者考验的时候，挫折的时候呢，我们要祷告上帝能够坚定我们软弱的信心，不是坚强之后继续靠自己的这个聪明智慧啊，或者靠自己的能力啊，自己解决方式的方案还有策略等等哈，不是，而是要祷告上帝帮助我们把信心建立在他身上哈，继续的来依靠上帝，依靠他的话语，依靠他圣灵内住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来面对跟处理解决危机，面对正经历的这个危机哈。而当面对的这个窘境得到舒缓的时候呢，我们当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他一个人哈。那富有怜悯跟慈爱恩典的这位上帝呢，他知道说基甸仍然会惧怕哈，因为想想谁不会畏惧呢？从就是32000人减少到只剩下300个人的这个军队哈，我率领这个军我也害怕，更何况啊，这个基甸面对仇敌的众多，他怎么样被形容呢？刚才我说过了哈，在7章12节。米甸人还有以马利人还有这个 东方人哈，他像蝗虫一样布满山谷啊，他们的骆驼如海边的这个沙一样不计其数啊，你可以想象很多很多哈。但此时基甸只有300个人去面对这些敌人哈。那我说过就是上帝是充满怜悯跟恩典的哈，富有慈爱，对不对？他知道基甸仍然害怕啊，却惧，所以呢他要坚定这个基甸的信心，就是在7章的9-15节我们就读到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耶和华上帝呢，他要基甸去哪里呢？去敌军哈，敌军旁，去敌军旁那边。然后到了那里呢，他就13节告诉我们哈，就听见了一个人对同伴说，当然这个人就是仇敌了哈，他的仇敌跟另外一个仇敌他的同伴了，这样子说，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哈滚进我们的营中，把一个帐篷给翻倒推倒撞倒，对不对？撞倒在地哈。他的同伴就说：“那不是别的，正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这个儿子基甸的刀哈。上帝把米甸人和整个军营都交在基甸手中了。”那你知道说15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甸听了这个梦，哎，这耶和华上帝要他去听的哦。 从哪里？从谁的口中听呢？从仇敌的口中听到这个梦啊。然后呢，还有梦的解释。谁给梦的解释呢？不就是耶和华上帝吗？就这样哈，基甸听了这个梦跟梦的解释之后呢，就俯伏敬拜上帝了。他就回到以色列人的这个营中哈，大声喊叫起来吧，耶和华已经把这个米甸的这个军营啊交在你们手中了。就这样呢，上帝就借着基甸呢所率领的300个人的军队哈，就将这个仇敌给击垮了。7章22节，让我们看到哈。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就停止了，好不好？我们可以在这里停止哈。就基甸依靠上帝的这个能力哈，战胜这个仇敌，可以在这个叙述的高潮就告一个段落。但若要知道有关这个仇敌，就是基甸正在穷追不舍的两位米甸王哈，他们的下场最近如何，那就需要继续的往下读，就是士师记的第8章哈。但我在想，这个作者记载了这个士师记的第8章，也有他的那个用意哈。除了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基甸面对的仇敌他们的下场之外呢，当我们进入到士师记的第8章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个就是似乎改头换面的一个基甸了，一个就是焕然一新哈，还有洗心革面的一个人哈，似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士师记的第8章里面的这个基甸呢，他更有自信了，而且他说到的事情他肯定做了。举几个例子好不好？士师记的第8章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这一点哈。比如说8章的1到3节发生什么事情呢？在8章的1到3节，对前来质问他的这些以法莲人，就是自己人哈，另外一个支派的人，你看到说在那里呢，基甸有信心，他有自信，而且他挺有智慧的哈，如何去回答这些质问他的这些以法莲人哈，让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一开始就是激烈来争论的这些以法莲人呢，最后能够怒气平息呀，离开了，有自信，而且聪明智慧哈。那对那些不肯给予他帮助的人，就是给予他帮助来就是抓住那两个米甸王的这些人哈，这个基甸说到也做到。比如说对这个苏哥的人哈，在8章的7节，基甸就说：“好吧，耶和华把这两个王哈，就是西巴，还有就是撒母纳两个米甸王哈，他穷追不舍的这两个米甸王交在我手中的时候呢，我必回来就是用这个荒野的这个荆棘来抽打你们。”他说了。在8章的16节，他就如此做了哈。当然，同样的，他也如此的对待，就是另外一些，就是伊勒人哈，如此哈。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当这个基甸哈，就是申请那两位米甸王的时候呢，这个西巴还有就是撒母纳后呢，基甸就如他仇敌所挑战他做的一样哈，在8章的21节。有人就这样子说了，他说：“你亲自动手吧，这是男子汉做的事情哈。”你没看到说这个基甸接下来做什么呢？他真的是成了那个男子汉了哈，他就亲手的将这两个米甸王给杀了，信心十足哦。除了更有就是自信之外呢，我们在米甸身上呢也看到他对上帝的信心更加坚定了。比如说来到这个8章的22到23节哈，我们看到什么呢？当这个基甸就是众人哈，以色列众人，他要就是基甸还有他的孙子哈，他的子孙，他的后世了，来统治他们的时候呢，你听听这个基甸怎么样对他们说哈，他对这个众以色列民说什么呢？统治你们的，统治他们的哈，不是统治你们的不是我哈，更不是我的子孙，乃是耶和华上帝啊。所以对他，你看到吗？这个基甸对上帝的信心越来越坚固了哈。但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就是罪仍然存在了，为什么呢？在8章的24到27节，我们看到说这个基甸从以色列民的这个身上哈，就收集了一些所谓的金子，之后用这些金子造了一件就是以弗德的这个圣衣哈，放在自己的家乡。基甸为何这样子做我不知道，因为作者也没有解释哈。但让我们看到罪的仍然存在哈，而且这个罪的缘故呢，这件衣服之后呢，就成了以色列民神自基甸跟他家的这个网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开始来拜那件 这个以弗德这个生意了，而且沾污了自己。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因为罪仍然没有解决，在八章的33到35节，因为罪的缘故，士师记里面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循环哈，即那个基甸去世之后呢，又重新的开始启动了。那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就是帮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哈，这个基甸不是一位完全的士师哈，不是。其实士师记里面出现的士师每一个都有不完全哈。那今天呢，在基甸身上呢，我们看到他信心的软弱，而且屡次要上帝赐给他这个所谓的凭据哈，他才愿意去做。但是呢，就是在这些不完全的士师身上呢，我们看到了那位完全的这位上帝。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他的恩典，我们看到上帝的富有慈爱，还有他对基甸的这个长久忍耐哈。在基甸身上呢，我们看到上帝在他身上所带来的这个转变啊。基甸经历了那位信实、富有怜悯、显恩典跟慈爱的上帝。基甸如此的经历上帝，让他更有信心了，而且更越来越倚靠这位上帝了。这是在那个士师记里面第八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洗心革面的一个基甸啊。来经历上帝，这也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经历啊。从一开始的不信哈，或者一开始的拒绝，或者甚至回避主，到之后的小信，慢慢的越来越对主有信心，最后更来倚靠他，这都需要我们来经历这位上帝，经历他的引领，经历他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带来的坚定，帮助我们更加的愿意来听，愿意来遵从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带领，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长，更有基督耶稣的样式啊，这就是经历上帝的意思了。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我想鼓励大家好不好，不要只是停留在对上帝的这个知识而已啊。我知道有这位上帝啊，我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啊，不要只是停留在对上帝的一个认知一个知识，也不要只是停留在对圣经的了解。我更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你信主的这个阶段啊，无论现阶段或者是怎么样啊，更来经历这位上帝，祷告主，求告他帮助你将已经明白的这些真理啊，那些上帝喜悦的事情，他的旨意啊，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来操练来实践出来。信心软弱的时候，受到魔鬼撒旦的诱惑，甚至得罪上帝的时候怎么办呢？求告他来怜悯，来施下恩典，而且求主赐给我们勇气继续的来悔改跟坚持哈，这样子就能够经历主他所赐下的真平安，这样子经历上帝呢，就能够有罪的赦免，叫主的宝血他的洁净之后，我们良知无愧经历上帝的真喜乐哈。因为经历了之前上帝的引领跟护佑，他的保守，在接下来跟随主的日子呢，我们就会更加的愿意来信靠他，愿意的来倚靠他，凡事上来取悦他，这就是我所谓的经历上帝了。基甸他经历了上帝，我们也能够如此的来经历他。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曾经这样子写，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他这样子说，他说，弟兄姐妹，想想你们被蒙召的情况，按人的标准来衡量，你们当中称得上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出身名门望族的不多，但上帝拣选了世上看为愚昧的，要使那智者羞愧，上帝拣选了世上所软弱的，要使强者蒙羞。上帝为了这样子做呢，看看29节，谁都不能够在上帝面前自夸。31节，正如圣经上所说哈，要夸耀就当夸耀主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哈。所以怜悯我们的主，他愿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工作哈，无论现在你的信心处在哪一个阶段哈，没问题，上帝都愿意在我们身上来工作，因为我们能够更来经历他。而当我们看到自己身上的这个转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说我们越来越有主的样式的时候， 我们唯有来献上感恩，唯有来夸耀主，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拯救的作为。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听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愿意的来经历你，就是在我们信心软弱时，求助你继续的坚定我们，在悔改过圣洁的生活里头，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引领、你的保守、你的看顾、你的带领、你的怜悯，以及你长久的忍耐。愿我们生命里头一切的转变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